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请到了在西雅图 Lakeside Summer School 的计算机科学的老师，杨萌杨老师，来一起讨论一下关于 K12 的学生的计算机科学教育，以及学生如何增强自己在计算机方面的竞争力，从而为大学申请来做准备。我们欢迎杨老师。
你好，你好。
请杨老师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你好，感谢邀请哈。我首先呢，我姓杨，大家叫我 Miss Yang 或者杨老师。然后我是在西雅图的一个很好的学区做这个高中老师，那同时呢也在 Lakeside Summer School 做这个下校的老师。那我主要教的是这个计算机的 AP 课程，其实对标的呢就是我们计算机专业或者相关专业里边大学的这个 Data Structure and Algorithms， 就是数据结构和算法这样的课。然后在这个 Lakeside 这个 Summer School 呢，我教过高中的 Equivalency， 就是同样的课程。然后呢，最近两年是教这个初中的。初中的呢，有这样几个课程，比如说像Python 的入门课程、AI 的入门课程，还有这个 Game Design 的入门课程等等的。然后同时呢，我还在有一些小学邀请我去做这个。就是课后的 coding club 这种，然后我也有做，然后呢，还在经营着自己的这个编程工坊，就是 K to 12的一个 coding school 这样。
看来你的这个领域横跨小学、初中、高中整个的这个年龄阶段啊。
可以叫我 full stack CS teacher。
full stack， 厉害厉害。那既然你已经谈到了，就是关于你目前在教授的这些课程，我想，先替听众们问一下，就是目前，你教授的这些课程是都涵盖哪些具体的内容？然后都是你自己来设计的吗？你是怎么去考量的？从设计的这个角度。
首先呢，高中课程呢，尤其是高中的 AP 课程，我们管它叫 APCSP、APCSA， 像这样的课程，它是 College Board 已经 define 了非常完整的大纲，那么教学工具呢，也是有非常完善的平台，所以这方面不太需要我自己去 design 这个 curriculum， 但是我要自己 design 的是自己的 teaching， 就是叫 teaching methodology， 或者叫就是教学方法吧，比如说在课堂上你用什么样的例子去 explain 这样的 concepts。然后呢，像 Lakeside 的这种summer school 呢，是我完全要从课程的设计，然后到出这个教案，然后上课用的 slides， 然后学生要做的这个 projects， 这个都是我完全是自己在设计。然后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小孩子的编程课，这些也都是我自己在设计，比如说有 Python 的课程啊，有这个 Scratch 的课程呀，然后还有就是依托这个 Scratch 和 Python 的这个 AI 课程，这些都是我在设计的。那么我在设计这些课呢，家长的反应啊是说，我设计的课呢，这个比如说 Coding Challenge 吧，都比较好玩，就是适合孩子们，因为孩子在尤其在小的时候，他主要是以培养兴趣、激发这个热情为主，所以说能吸引住孩子的这些课堂活动也好，或者说作业也好，他就是都是好的，这个是我在设计的时候的初衷。然后并且呢，因为从2023年开始，不是这个大语言模型生成式那个 AI 就特别火爆嘛，所以大家。对，都在课堂上有融合这方面的知识。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可以对之后再说，现在大概是这样的设计思路吧。
所以在你的这个课程当中已经非常的跟上时代了，非常融合到一些先进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包括 AI 和一些算法machine learning的这些东西了。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对于这些还在非常小的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他们对于 于编程是出于一种更多是出于一种兴趣你所看到的，还是说出于一种相对来说被要求去学习的这么一个态度上面去做的？
这个就要分就是不同类型的孩子和家长不同的想法。因为小孩子他属于一个exploration 比较探索和尝试的阶段，所以呢，因为我也是小学生的家长，我们都会在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尽可能让他多尝试不同类型的活动和课程。然后第二个呢，因为尤其像西雅图地区是一个非常 high tech 这个人才云集的地区，那么家长们都非常的了解这个学习计算机对于未来的这个重要性。对，那不管说这个孩子以后走不走这个计算机专业呢，就是学会 programming， 了解这里边的底层逻辑，学会一些相关的技能和思维方式，比如说这个 logical thinking 这种逻辑思维，这个对学习任何东西都是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是小孩子的阶段。那么对于比较有天赋非常感兴趣的孩子，那他们很有可能以后就会走上这条CS 的道路，然后而且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进行 competitive programming， 参加各种的这个编程竞赛。那么这种 level 呢，就需要你对不光对数据结构了，包括对算法模型等等都是要有很好的了解。
既然提到这一点，你刚刚提到了计算机竞赛啊，我想知道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形形色色的这些计算机竞赛，包括一些大的 tech 公司，他们也会举行一些这种他们自己的这种竞赛，这些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对他们的这个帮助有多大，或者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各个平台、各个公司，包括各个组织都在组织这样的竞赛，其实就是为了去 stimulate 或者叫 promote 这个 CS 这个学科。这个也跟最近些年美国的倡导就在叫做 CS for all 是有直接关系的。然后呢，同时它也是为了弥合一些比如说种族上或者性别上的一些叫 gap 吧。对，这样就叫 CS for all 这样的倡导。那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一种竞赛对孩子们有多大的帮助？我觉得其实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通过像 USCO 啊或者 ACSL，which stands for American Computer Science League， 这种跨越各个学就是年级的，然后还跨语言的这样的竞赛，可以让孩子们就是真的深入的 seriously 的去了解数据结构、算法，然后当然他们的这个编程的能力，然后包括编程的速度，都是对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我的这个小学呢，我们正在进行这个 ACSL 的这个小学部分，那么它里边学到的知识点，比如说 Boolean algebra， 就是叫波尔代数吧，然后其实比如说像 true or false 这种逻辑上的锻炼，其实对于整个的不光是 computer science， 甚至是整个 engineering，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 STEM related subjects， 它都是一个最底层的一种逻辑方式，就逻辑思维方式。对，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编程的时候它怎么就是进行那个判断，它这个 if else 是怎么执行，这是最简单的例子。那比如说你上升到这个 machine learning， 那比如说你用一个 SVM 知识向量机，让它去用这个算法去判断这个，比如说邮件它是不是一个 spam， 这是万变不离其宗，它都是可以投射到或者追根溯源到最底层的这些东西。那所以说，综上呢，我觉得对于有兴趣、有能力的孩子，这些竞赛是非常非常就是值得去就是参加的。
那回到一个，我们后退一步啊，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计算机科学教育或者是少儿编程教育的这块的趋势。在你看来，你觉得计算机科学是不是应该成为像数学、英语一样的这种基础学科呢？ 然后目前你看到的这个 K12 的这个 CS 的教育普及程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哈。首先，它现在的主流的趋势呢有这样的几个，第一个它肯定是越来越普及，就比如说我们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地区都把这个计算机教育、AI 教育，列入这个 K-12 的这个 curriculum 里边。这个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它是越来越低龄化。就比如说我给那个我们家孩子，那个时候小学三年级去开家长会，然后老师说我们的 curriculum 里边呢是要求必须有2周的这个 CS 的内容的。虽然这位这个小学老师他并没有相关的这个 background， 但是呢，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 K-12 这个教育体系里边是一个强性的要求，强制性的要求，然后当然也会有就是匹配的资源帮助老师去完成这个教学，然后还有就是，越来越低龄化。我在前些年，因为我在这个 UW 读研究生的时候呢，也教过本科生这个数据结合算法这样的课，当时就觉得。很多设置的 projects 一些 assignments 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难的，但是呢我教了这些年下来，再上来的这些高中生准大学生，很多很多人都有相当的这个 programming 的这个经验，然后一问他们在初中学过，他们甚至现在很多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接触过，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就是低龄化，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越来越 AI 化，这个 A 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比较有 passion 的老师吧，就是对于这种 evolving 的 technology 一定要与时俱进，像您说的，那所以说在高中的这个 AP 课程里边呢，我们就加入我去年就加入了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模块，然后包括 College Board， 我们知道所有的 AP 课程全部都是由这个 College Board 去定义去发布的，那么它在我们以这个我教的这个 APCSA 为例，它在明年的改版当中就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动，增加了数据文件的处理和这个 AI 模块，然后减少了一些内容，比如说像这个 interface 或者叫 inheritance， 就这些老的内容在逐渐的在淘汰这样。对。然后
你所说的 AP 是什么？
AP 叫做 Advanced Placement， 它是可以让高中生在高中阶段就学习大学 level 的课程，然后就可以在大学的时候省去这个时间和学费。那么 AP 考试呢也在大学申请的时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你就是你得高分，尤其是高分5分啊，我们说满分的这个科目越多就代表你越有能力，这个对于大学申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在我所在的这个学区属于西雅图顶级的学区吧，能看到孩子们在甚至在高一高二，你就甭管就是说传统上都是至少高二高三甚至高四去搞这些 AP 项目，但是我们班经常会有这个比如说9年级的孩子就来上 AP 课了，然后他上的科目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学校的这个 advisor 说过呢，其实你有大概4门 AP 课程就足以向高中的这个 admission 的这个叫什么officer 去展示说你有足够的能力去 handle advanced 的课程。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有好多孩子都是每学期或者每学年6门 AP 课起，给的其实压力是非常大的。好，
听起来真的很卷。
对，就是越来越卷的，真的是。然后呢回到刚才的问题，说我绝不觉得这个科目应该被列为一个传统科目，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目前来讲 CS 这个课程在学校里都是叫 elective， 都是选修课程。但是因为就是因为像刚才说的，不管学生未来是不是进入这个科技行业，他现在呢，他这个 programming 计算机教学呢，已经或者计算机知识已经是一种新的叫 digital literacy 的一种新的读写能力了。那么 并且因为 CS 教育呢，它强调 computational thinking， 那培养学生的是这个逻辑思维、算法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所以说，嗯，再加上这个整个，不管就是各个国家吧，不光是美国哈，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的倡导 CS for all 这样的口号和这个政策，所以说这是一个趋势，我认为。
嗯，那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您之前还教过本科生，
对，
我想这个跨度还真的是，你确实是 full stack， 不仅是小到高，甚至还到了本科生。这里面从你的教学经验来看，嗯，整个的这个教学方法或者过程，或者整个思路上会有哪些本质的一些不同呢？
对，其实我教书很多年，今年是我第15年教书哈。嗯，我曾经在培训新老师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老师就是演员，给你一个讲台，其实就是你的舞台。那你怎么样把这个知识传授出去，以一种让人赏心悦目，而且容易接受的这个方式去传递出去，这个是你的本事，这是你的相当于教师的一个素养。那么在教不同的年级呢，首先教大学生的时候，感觉是就是一定要比较能够镇得住场或者压得住场的，这个在他们选拔我们研究生去教本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侧重。当然他们当时选我也是看到说我有这个 style， 有这个教学经验。嗯，然后我觉得高中生和大学生，高中生他就是其实高中生和大学生的需求其实差不太多，他们想，我觉得作为我的话，我希望我是那种非常 solid 的，给你传授非常 solid 的这个知识，同时呢又要轻松幽默一点，然后让学生会喜欢。然后那至于小学和初中呢，就是你要想你的课堂设计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要设计游戏类的，比如说让他们分组进行竞赛，然后你答一道题就能得分，然后就能积分。我觉得这是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都那个阶段的孩子们非常有竞争意识，你自己的团队就是压过了另外一个团队，他们非常非常开心。对，这样就是即使是说不太积极的孩子，比较安静的孩子也能够鼓起勇气去回答。然后那但是呢，我觉得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这个老师要本身第一个他对自己的学所教授的学科有热情，有 passion， 然后第二个是他要非常的 encouraging。 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教育其实是在跟人在交流，是心灵和心灵的碰撞。所以这也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享非常享受的一点。对，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不同的年龄段，它有不同的这个，你叫 pedagogy， 就是这种教学法的，或者说课堂活动的不同，但是呢，有一些原则是贯穿始终的。
可以感受得到，从你刚刚讲的那番话当中，感受得到这种 passion， 感受得到你确实是非常 enjoy 在这个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的这么一种体验和收获感。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聊一聊关于这个学校申请稍微功利一点的话题啊。我知道很多学生或者说家长他们在考虑孩子的这个应该上什么课程以及应该上什么兴趣班等等，多少都是为将来做准备的，有这么样一个考量。所以我想听一听，就是说从您的这个经验来看，目前很明显就是说 CS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就是非常 future forwarding 的这么一个专业了。目前的这个申请的竞争激烈程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看到的大家这些孩子，包括刚刚提到的有很多学生上很多的 AP 课程，听起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卷的这么一个环境。它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吗？还是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区域。
首先我们从这个大学申请的角度去看呢，就是基本上 almost everybody 都在问我们学校的 advisor， 说我怎么样能进 CS 专业，我怎么样能进一个 engineering 专业。 然后那个其实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我也跟我们学校的这个 advisor 专门负责就是大学申请的 advisor 去交流过，他说你这些问题啊，所有人都在问，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比如以我们华盛顿州的这个最好的大学 UW 为例吧，就是可能很多孩子就是在课堂上你感觉不是特别的出类拔萃的孩子，他都有可能上就是那个 UW 这个大学啊，就是说很多不光是顶尖的学生，就是那些比较 overall generally speaking 比较好的学生，他其实都可以上，但是一提到 CS 专业就不一样了。对，就是
怎么说，
就是说 CS 专业它的竞争程度要比其他专业大非常多，这是一个断崖式的。对，所以呢你大概我在教学的时候我大概能看出来，我觉得哎这个孩子可能有准儿，就是因为 over 很多年之后我是知道就是每一届毕业生他们大概的去向，然后你就能看出来说哎这孩子好像像能上 US 那个 UWCS 的。然后那个有一些呢就是他有一些学生甚至就是亲口这样跟我说，他说I will be shooting for CS but I accept other majors too， 就是对对对，所以能看出来就这个 CS 专业它确实是非常非常 competitive 吧。然后您刚才说的是那从准备的角度来讲应该去怎么准备呢？其实大学申请呢它就看三样东西，一样是标化考试，一样是这个你的就是要 community contribution， 还有一个叫你的这个 research， 包括一些就是履历等等的。那首先标化考试呢就指的是 GPA 和 SAT， 虽然说有一些说法有一些大学说不再看重这个 SAT， 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不能阻止所有人去考 SAT， 并且所有人都在考高分的 SAT。对，所以标化考试这个是肯定的。就比如说像3.9多或者4.0的 GPA， 尤其是这里边我们就不光说美国的学生哈，我也接触过很多从国内过来留学然后到社区大学去修这个学分然后转学分到这个 UW 这种4年制的大学的。那他们对于这种学生，其实我是说国内过来的留学生们哈，他的这个竞争是更加激烈的。没有4.0的 GPA 打底是基本没有希望进 CS 专业的。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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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而且4.0的 GPA 只是敲门砖，真的。然后呢，那我因为我作为 CS 老师嘛，我是会给那个孩子们写推荐信哈，那个大学申请的推荐信。那么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很我当然也跟学校的这个 counselor 去交流，大学申请都会看什么哈。
嗯，
那其实看 community contribution， 就是比如说 community service 啊，或者你做过什么事情是对你这个 community， 你所在的这个 community 比较有帮助的，并且比较 impactful 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学的毕业的要求里边都要求至少有40个 hour 的这个 community， 叫 volunteer hour， 你要去服务社会，贡献这个社区。那在这一块呢，有一些家长就他们问过我说，是不是这个volunteer hour 小时数越多越好？其实还真不是这个，因为说白了 volunteer hour 你是可以去 make up 的，你可以去 fake 的。他们更多的看什么呢？看你的 impact， 就是说对你的影响力是怎么样的。那这里边就是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你做过一些 CS 的 projects 比如说跟健康有关的，跟这个医学有关的。我记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哈，我记得在疫情期间有一个高中生，他就做了一个模型，做了一个这样的网站，这个网站呢就会让方便大家统计这个 COVID 的那个 positive 的数量。对，像这种就而且把它可视化出来，就像这种就会觉得很 impactful。还比如说我的在 Lakeside 遇到的学生，我记得是高中生，他呢是在去夏威夷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前两年夏威夷有一个山火特别厉害，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所以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组织呢是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做饭，给他们提供饭食。对，所以像这种意义特别正向的，影响特别好的，这是大力推荐的。对。然后呢，当然我刚才忘了说一个 leadership 很重要。那就是说那比如说像基本上所有的高中生都会想要去做一个 club 的一个叫 leadership officer， 不管你是 president 也好， VP 也好等等，就是你要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再有就是 research， research 呢其实是体现你对这方面的 passion 和研究的深度以及研究的能力。那很多时候你往大了说呢，就是很多 institute 东岸的，尤其东岸多一点，比我们西岸哈，就那些大学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也是很 competitive， 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学生有去 NASA 的，有去有去就是顶级高校吧，很多高校都有这种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那这些 program 呢，或者叫 research program 呢，给你机会到和真正的这个大学的 faculty 一些 professor 去合作，然后由这些 professor 去带领这个 research 小组，然后他们去做实验，然后发 paper 这样的。这个是非常炙手可热的选择。然后当然申请起来也是不容易的。然后还有从小了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从国内过来转学分的留学生，最后去了 UWCS 的学生，他分享给我的。他说你就可以去一些学习的平台去找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项目，然后你或者自己也好，或者跟同学一起也好，你把它开发出来，这个写到简历里边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好，那所以总结起来，刚才就说了，第一个大学申请呢，主要看第一个标化考试，第二个你的这个 research 经验，然后你的 community 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包括leadership 这一些resume 的东西都要 build up 起来。
这里面有侧重吗？就还是说他就是看一个整体的 package？
我认为是看整体的。
明白。听起来跟研究生申请的流程都很像了，没想到从高中申请大学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这么一个流程了。
对，
跟国内的教学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国内的这个大学录取。
对，他是看一个 overall 的整体，很多因素。
对，谈到这里我们就说一说这个中美的差异吧。我不知道你跟国内的老师有没有交流，就是说以美国的这种大学录取的这种方式跟国内可能他纯看标准成绩的这种录取的方式来说，你觉得哪一种更能 筛选到，我们就谈 CS 吧，能筛选到 CS 的这个方面的人才。
这个作为我想一下，这个首先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认为美国的学生更轻松。其实这个你真正
我听起来确实不轻松。
对，其实你知道这个高中生，尤其是高三高四的学生，他们会花一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去搞这个 college app， 就叫 college application， 他们都是脱了几层皮的。而且他们我们就举我们高中的例子吧，很多孩子其实都是搞到后半夜一点钟，但是他跟国内首先我对国内的目前的 CS 的状态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离开国内已经十年了，这十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就以我们的高考的这个经验为例的话，那高考的话其实是训练刷题，训练熟练度等等，那在这边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就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它的压力是多方的，它比如说它要花时间去 make sure 它所有的那个课业都完成，去 maintain 他的 GPA， 而且这个 GPA 它也不是说你有一场期中或期末考试就能定型的，它是看所有的成绩一个累计的，所以说你是不可以有任何一段时间去掉下去的，不影响你 overall。然后呢，另外它要有很多的 leadership， 我们知道美国高中是三点半放学，有一些学校是两点半就放学，就觉得哇好轻松啊，其实不是，他们课后里有非常多的体育项目，有 club 项目， leadership 项目，包括额外的补习班等等，其实也是非常忙的。然后就说我记得我的一个学生他后来去了Columbia， 是他的梦想中的学校 Columbia， 去学这个 pre-med， 去学医学，当然他修过我的这个 CS 课哈，然后他呢就带领我们学校的 Rocketry 火箭俱乐部登上了就是国际的那个舞台，跑到伦敦去参加国际的那个 Rocketry 的比赛。那这他要带领作为一个高中一个女生啊，他要带领这么多学生和学生组织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比赛，他们那个比赛是你要自己设计并且制作出来这个火箭，然后让那个火箭呢拖着鸡蛋升到高空，然后你的平他们就是说要让它升得高，然后鸡蛋还不会碎，那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在里头，对，他们就做这个事儿。那他妈妈跟我说经常搞到后半夜还在打电话沟通所有的事情，你想一下他是非常大的工作量，而且高中生他本身的这个 schedule 就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对对，
对，听起来确实是完全不同的压力，两边的孩子并都不轻松，可以说是他们都要面对很繁重的任务。这里面你看到的家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刚聊了很多关于学生家长，他们是对于孩子现在这种，我觉得多少应该会是有心疼的这种心情，但可能也是不是也是处于一种被时代裹挟的，必须要让孩子还是要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的前程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觉得到了高中阶段就跟我现在所处的小学阶段，因为我现在的孩子是在小学阶段哈，我们就觉得你每天辅导呀，然后让孩子练琴啊，确保他给他 explore 很多丰富有趣的课程啊等等，然后很操心。其实等到高中阶段呢，反而家长就逐渐的退出了那个，因为孩子他有的时候，就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就关起门来，你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对，对，有的，对，上次就说个题外话，就说我去参加一个钢琴的不对，一个叫什么慰问演出，然后慰问演出就有一对这个高中生的兄弟两个，然后我就那个拉大提琴拉特别好，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现在还每天都练，就是陪着孩子练琴吗？他说他们都把我们赶走。就他到那时候是不一样的了。然后家长们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很有，其实是有心疼的，有心疼的，对，有心疼的成分在里边。 同时呢，家长们也会积极的找资源，比如说我在小红书上有一个账号，我会不定期的分享哪里有好的 research 项目呀，就是那个跟 CS 相关的哈，哪里有什么好的课程啊，好的 program 呀等等。然后其实我的小红书的受众都是40-50岁这样的人群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高中的啊，对，他们就会私信我，就说就是关于什么 program 呀，或者说这个学科该怎么学等等。所以我觉得家长的状态是，第一个是做好后勤，第二个是还要可能不会过多的参与他课程本身的东西，但是呢一直在是非常强烈的这个是非常强有力的后盾和外援吧，就是一直在兜兜转转的满世界给孩子找这个好的机会，相当于experience。
看起来家长忙的东西，中美的这个差别也很大，国内的家长可能还是更多的在帮助孩子辅导功课，或者说到了高中辅导不了的话，也是督促孩子还是要学功课。
对，
在美国这边要操心更多一些外围的东西。
对，而且还有就是给满世界给孩子找老师。对，我就发现说到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真的是互联网带来很多不同，就是我的一些课哈，就是其实有国内的学生也有国外的学生，然后就是大家对同时都很同频，这种感觉也挺奇妙的，就包括我在 Lakeside 教书，然后分享 Lakeside 的暑校这种机会，其实好多国内的家长都在问怎么样能过来去上这样的课，所以其实大家都很 international。
对，说起这个，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科技大厂的，他们一些员工从国内会 relocate 到美国这边来，然后他们也是拖家带口的。我觉得他们这个群体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他们正在探索的，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适应这边的教育，然后让他们明白这边的标准又是怎么样跟国内的不同。我不知道你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群体，然后他们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真的有挺多的在我身边，比如说这学期我们班就新来了一个同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那个在直接就到我的班，我说哎，你是不是跟那个爸爸妈妈一起过来的？他说我爸爸妈妈跟我过来的。哎，我说这怎么讲？他说因为他们本身就很希望我去读国外的高中，然后呢他的爸爸正好在他爸爸妈妈吧，应该是正好在微软有这样的机会 relocate 过来，所以相当于因为他要来这边上高中，所以他爸爸妈妈要 relocate 过来。那么我觉得国内过来的学生他的 discipline 特别好，就是比这边的学生其实那种规矩的感觉，守规矩的感觉更好，在课堂上表现。然后呢他们一般会更安静一些。对，就是不会说那么 boldly 的去 ask 很多 question， 一般会就是静静观察的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国内的学生他们的英语和基础教育，比如说数学这种都非常好。就是尤其是数学方面真的可能比在这边的学生要好很多，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基础教育真的太扎实了。我记得就是我们 APCSA 这门课它不要求它没有大量的运算，说实话，但所以它考试也不允许用计算器。但是就比如说有一个符号叫 mod， 叫 modulus， 比如说像27 mod by 5， 27 mod by 5，这样求一个true remainder 的，这边的孩子就真的有的不会算。对，所以这就是数学功底。但我觉得作为国内在国内完成基础教育的孩子，这一方面真的要领先很多，我认为。
也是可以预想得到的。那他们在这边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会开始着手就是 CS 方面的一些培养吗？还是说在国内他们也接受到了相同程度的这种 CS 的基础教育？
这个我还得再挖掘挖掘，但是呢通过我的 在属校的经历吧，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感觉到大家的这个认知水平是很统一和国际化的，至少从我看到的从国内过来的孩子来说，对，因为很多孩子在国内也是上的比如说国际学校啊，所以对，我没有发现特别大的这个认识上的 gap。 当然如果您说的是对于这个比如说高中生他对于 CS major 这样我应该怎么去准备孩子去申请这样的东西，这个是 universally 的，大家都会去做的 research。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就是统一，国内外。
那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聊一聊关于未来的展望还有一些建议吧。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话题了，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待目前这种如火如荼正在发展的 AI 的这方面的这个兴起，会对于孩子学习编程或者这方面的这个教育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影响？
所以 AI 的崛起其实改变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随着 AI 的兴起，这个计算机科学呢可能越来越多的作为一个主流学科基础学科，然后呢它还会整合其他的学科，我们管叫就是那个 STEM， 它或者叫 STEAM 这个教育，包括数学、科学、艺术等等学科吧。它计算机将就是不再会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学科，它会是一个方向，一个整体，就培养的是孩子的综合的这个创新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人工智能和这个数据科学会越来越普及，开设这种课的学校也好，机构也好，也会非常多，去教授积极学习 machine learning 啊， deep learning 啊，深度学习啊，数据分析啊等等。从我们学校的开课我也能看得出来，就包括我们学区哈，会有匹配的比如说这个数据分析这样的课程开出来。那么至于这个 AI 的课程本身呢，其实我近几年在我们 CS 或者叫我们部门叫 CTE 哈，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我们在 CTE 或者 CS 老师开会的时候，我经常会提了几次，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出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课，但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整个学区呢，他如果开出一门新的课，他需要所有的学校都 consistent， 并且匹配好老师，有一个完整的教学大纲，就这个循环它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而且呢，因为 AI 它还，我们都觉得 AI 它不稳定，它迭代的太快了，就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把它就作为一个 curriculum， 没等我们把这 curriculum 做好，它就已经又变了，对吧？就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这个 AI 阶段就是比如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它就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事儿。就比如说那为什么那个 NVIDIA 这个英伟达它股价可以刷历史新高，那就是因为各大公司全都在搞军备竞赛一样的去买它的这个叫什么买它的这个对那个叫什么 server， 就那个服务器啊。那其实但是呢，前几个月不又是国内不咱们不是研制出了这个 DeepSeek 吗？那 DeepSeek 的话，它其实就相对来说轻量级，它就没有用那么大的这个 computing power 砸那么多的钱，所以这又改变了人们的认知，觉得大力出奇迹好像又成了笑话了。所以迭代真的是太快了，然后那这就给把 AI 并入这个教学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我们看，比如说我看那个。所以说现在的 AI 课程呢，就是我们现状呢其实是分老师，这个比如说老师对这方面有 passion， 愿意带着孩子们去学习，那比如说像我去年在 AP 考试结束之后，我就带着孩子们学大语言模型。那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这个东西迭代的很快，但是有各大公司的各大机构或者高校的这个支持，你有平台和材料可以去学习。比如说去年我们就用了这个谷歌的 一个平台，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视频，然后学会了这个 concept 之后呢，就可以去敲代码，然后真正的看到这个 model 在是怎么运行，怎么被 train 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beneficial 的一点。然后还有就是不好意思说的太嗨了，我们先说回来哈。对 AI 的
其实你刚刚对分享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说在第一个是说 AI 发展的太快了，很难融入到这个教学大纲当中，你这个只能是说你们也在努力的跟进，虽然说是不能完全的成型的一套那个教学体系，但是你们也没有落下，实际上也是在教学生关于大语言模型等等这方面的内容了已经。
对，我觉得作为老师要带孩子们去接触这些前沿的东西，而且说到这个呢，其实孩子们也非常的有passion。我教的一门课叫 CS Special Topics， 其实就是比较高端的，不光是讲语言了，我们会讲就是除了更advanced 的一些数据结构和算法之外，就比如说图论啊，比如说像最近讲的那个 heap priority queue 啊 ，Java 里边的。那同时我还带着孩子们去做一些 project。那么很多时候这些孩子们的这些灵感或者说方向都选的都是跟这个 AI 有关系的。我记得像前年吧，我记得Meta 刚出了一个模型，就是给你画一个东西，然后它就能分辨出它是什么的那一个。那我的孩子们就把这些技术呢融入到他自己的这个 projects 里边，然后并且加上他自己的想法和这个 variation。所以孩子们其实理解起来或者说学起来这些前沿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比大人还要快，是非常好的 learner。对。
说起这个，我忽然有一种感受，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悲伤的感受，就是我能够看得到目前，比如说像在西雅图这么好的这种学区里面，这些孩子们接受到这么前沿的一些教育，他们紧跟时代，紧跟最新的科技发展，他们有这么最好的资源，这么好的老师去教他们，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包括其他国家的偏远地区，包括中国，可能有很多孩子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去接受这种新的一些思想、新的理念、新的知识。就不说太远了，可能就像我本身，我开始接触 CS 都是到上大学以后，我选了那个和 CS 相关的专业，我才开始学 C 加加、数据结构、数据库等等，在此之前是完全不懂的。我相信现在在很多地方仍然有很多像我这样经历的那些孩子们，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 gap， 在未来的话，这种 gap 会不会造成更多的一些社会问题？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来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其实这个不光在我们国家有，其实世界上各个地方，包括在美国，其实也都是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在美国的一些岛屿吧，或者偏僻的地方，甚至连计算机 lab 都没有，甚至网络还不普及。对，所以，但是好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不管是机构也好，包括一些慈善机构或者 non-profit 机构呀，他们都在积极的去弥补这些 gap。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项目，他去一个每年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叫 Cisco， 也就是 networking 的老师带领这些孩子们去带着这个学区用下来的，应该是学区用下来的这些电脑，大批的电脑，然后去支援他们那边建设这个 computer lab。 对，然后还有呢，就像我之前的一个Lakeside 的一个学生，他呢就假期暑假的时候，他就跑到一个我没记住名字，但是就是很偏远很原始的一个地方，去那儿去普及这个计算机课。 包括他还自己设计了一个网站，然后去可视化的，就有点类似像 Scratch 的那种可视化的，就让孩子们可以去看到neural network 这些个，比如说每层或者说你的这些 parameter 这些参数都是怎么设置的，然后你设置了之后它会跑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个 model 然后回头会可以判断会就是能做什么，比如说你判断它是什么类型的花儿，这种 project 就是通过网络吧，然后通过整个社会的这个力量，这个差距在逐渐的缩小。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我特别喜欢你的答案，其实就是看到了很多积极的一面，就是虽然说这个现状或者 gap 是永远会存在的，但是通过每一个人心心点点的努力，最后可能就是会让这个 gap 逐渐的缩小。
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对，是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今天也应该非常有收获，希望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见解和看法，也能够帮助你，比如说您的孩子能够在大学申请的时候提供一些参考。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感谢这位主播邀请。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拜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